这个我们来，我们现在来伸出一个手掌啊，现在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所有的这个手掌，我们叫天地都来一掌中啊，在我们的奇门遁甲体系当中，掌诀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通掌诀，你说传承的就是扯淡的啊。现在我们看这个子、丑、寅、卯，不是手指肚，是手指线，明白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身有戌亥，来点一下，这个会吧？
会，
是不是？那么所有的子都在这儿。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是不是都在这个地方？
对。
那么丑，所有的丑都在这儿，六个丑也在这儿，这个能不能理解？
能。
那么这样六十个干支就全部不列了，对吧？
对。
好，那我们来看甲子乙丑海中金是怎么来的，咱们先把纳音掰着明白了，好不好？那么这个音律能不能背下来？阴历背不下来，不是黄宗、大吕、太素、姑息，这个能不能背下来？
这个没，还没到那段，我感觉就是甲子，我就一直就卡着。
朋友，
还有您说那个和亲，那个谁跟谁相生相克，那个
和亲。
嗯，对呀。
那好了，点那个来，建军，你的专业来了，来，对冲、列冲、形神四害。
对冲了。
嗯。还是手，
还是手啊！子午相冲，午在哪儿？打斜，上打。
隔四相
冲
是
吗？
对对
对，
对冲。
对冲吗？对冲打斜吗？
这是不是子啊？
嗯。
你就记住了，午在哪儿啊？午在你最长的地方，日、太阳、月，这个午时是不是最长啊？最长的地方，那么。
我给您介绍介绍啊，这是俺们师傅。嗯，
您好，您好。
啊，
好，
一些师傅。您好啊，上里边待会儿。
那这个是
坐里边，
这是子，是不是啊？那么子午对冲，所有斜面的全是冲。来，你点一下，进去接上我嗓子。
对冲因为更有力，所以打斜嘛。子午，
丑位
，寅呢？寅什么？
寅身。
啊，都是对冲打斜。
上
身。身在哪儿？
都有。
身在这个身。
对。
这个。
啊，四害。
这个卯巳。
你听吗？
卯酉。
卯酉。
辰戌。
辰戌。
这个是四害。五子。
都，对呀。
嗯。
都先说。
这不冲吗？
对。
还有啥？
和所有的横线呢？这全是和，
子丑，
对，
连，
亥子丑寅，
对，
寅亥，对，
子丑，
啊，
子丑寅亥，
你行不行？
卯戌，
我不是口语，我是之前学过一什么背的，就是地支的六合那个。
哎呀，我的天，我们不需要背啊，我们所有的东西不
背，
啊，我们东西不背，我们你让我背，我背不下来。我一般出去之后就伸手，因为我们要背记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们就伸手，谁和谁和，我们就在手上点就行。
咱提问的点儿，我发现我会那点儿，我发现都搁我这手上，咱不会的，那就咱不用说了。
对，永远在手上。
会的我都放手。
我们八个门、十二星宿全在手上，就是我们的牌面都在手上。
全放手。
啊。
背那个二十四星宿在地铁上这样式，完有时候有人瞅我，我就给揣兜里。
那么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纳音是怎么形成的。纳音顾名思义啊，就是我把这个甲子啊纳到音律里面，这能理解吧？音律里面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十二个音律。十二个音律你能背下来吗？
黄中、大吕、太簇、甲中、戊戌、中吕、瑞宾、临中、夷则、南吕、无赦、应中。
这十二个，那太快了啊，太快了。行，咱就这个意思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叫八个字的歌诀啊，同位取七，隔八生字。什么叫同位取七？来，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所有的子都在这儿啊？甲子乙丑，对不对？
对。
这能理解吧？ 那么甲子是从甲子开始，甲子从甲子海中经开始吗？甲子开始，甲子乙丑，甲子是海中经，那么他同位娶了一个妻子，娶乙丑，那么所以乙丑也是海中经，能明白吧？
嗯。
那么从这是同位娶妻吗？那么隔八生子，从乙丑上你数八个，数八个。到哪里了？
不是，未。
那我们来数一下好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到哪里？是不是在？是不是到人身了？
对。
那么就是人身癸酉见风金。为什么它也是金呢？因为甲子乙丑是金，那么它生的这个是什么？
身，
身是吧？人身。那么它这里面就有一个弯弯绕，就是我们生这个五行的时候是隔八生子，是在同位娶妻上生这个五行，所以说。那么在阴律上怎么生呢？阴律上是隔八生子，是在甲子上数，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黄松生什么？
临
中。
那么是不是在这个八位上？是不是在临中上啊？那么黄松生的是什么？生的是临中。那么甲子乙丑，那么生的纳音的和这个金是。同位娶妻上面隔八生的什么？生的五行
是从妻上往再数八个，因为从这个
对，从乙丑上数八个、
嗯、
那么就是海中金生了什么？又生了一个金，生了什么？
见
风金。那么你整个这一圈全数下来，纳音就完成了，就形成了
阴生阳，阳生阴，
就是整个的一个五行关系就落定了。那么完了事之后呢，我们又知道了隔八生子，隔八生子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阴律的相生，同位娶妻指的是五行的相生，这个出来了是吧？好，干嘛呢？要干嘛呢？因为我们最后要在纳音当中，要在五行当中找元婴，谁是谁的爹，谁是谁的妈，我们要搞清楚，明白我意思吧？那么甲子生海，甲子隔八生的这个子是生的是这什么金？海中金，
见
风
金
是吧？海中金生了见风金是吧？它是什么样的关系？
父子关系。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在海中金的这个范畴之内，我们遇到见风金了，我们就知道了元婴海中金在哪里位置。比方说我们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断父母的时候在盘面上找不到了，我们就去推海中经了，就直接去找海中经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甲子，这个甲子海中经是怎么形成的，
对
不对？甲子海中经是怎么形成的，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你们学没学这个咱们的这个安徽的视频啊，安徽的这个泰玄术学没学？
我没学。
就是甲是九
嘛。对，甲子
就是九五四。
对，甲己子午酉，乙庚丑未八、
嗯，
是吧、
嗯？
甲和子加起来都是什么？
是吧？一般一加八也是九。
是什么？九。
九
减去五等于多少？
四。
四，那么它是五行就是金。
四十斤，
那么它就是海中金。
哦，得减五。
因为它是五行嘛。
五行。
那么在这种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除以五，一个套路，一个套路，一个套路。那么在这种在这个范畴之内呢，就是你这一段，就是你这一段作为传承。有掌诀，就是知道它是怎么相生怎么弄的，就完全够了。如果说你再进行背记的时候，主要是在掌上要背记出来 音律的这个声法，因为到最后啊，我们运盘上要严重涉及音律，那就是你得把音律消化掉，这是你的一个重头戏。然后你学到这段的时候呢，对神将再有所了解，基本上你就盘面上能断个七七八八了，基本上可以了。然后开盘你会晕，对吧？开盘你100%晕，绿光一闪的你头昏脑胀的，是吧？因为就是闷，一会儿闷来一会儿起的原因，你会晕。晕的原因是在哪里呢？晕的原因是你不会找这个体，
对，
就你不会，你不知道你要断什么。
开起来都不知道哪个量是代表什么意思。
对，
但是你去判断，通过这几个判断一件事判断不出来。
首先你要断什么，这个很重要，就是跟下围棋的我要站哪一片，这个很重要。你要断什么，比方说我现在要断他的婚姻，那我们应该去找什么？
婚姻那个是原意。
对，这是他的一个点，那我们就去找了。找盘面上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有法传，一般来说认真的去思考会有感应出来。灵机一现，你就记住了，永远记住啊！灵机一现的那个断上就是准的，一犹豫没说，最后你别人最后一反应，就是你没敢说的那个就是死断，就是这样，就是灵机的那一刻，然后你永远会感觉，你断准了以后，别人说你真神，断准了以后，永远会感觉我是不是蒙出来的，然后十几卦都这样，蒙了一辈子，准了一辈子。就这样，永远你觉得我下一卦没有信心，再下一卦没有信心，就是这样的。那么首先你要知道我断的是什么，我要去断什么。一般有套路，一般自己要形成一个自己的套路。有的人上去之后盯着卦走一遍，先找卦，像滕大伟这种的，像找你，你像你师父这种的，100%就先盯着卦去了。还有盯着星去的，找星宿，因为星宿的卦是剧情，明白吧？宿是神将，他宿管了这个神将的一个起落。然后呢，这个时官是啊，管的就是这个神将的这个穿梭状态。八门是开和璎珞，闸门，在显示它的大小，显示它的状态。那再加上衣冠更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不要认为说我要学到某种程度全通了才能断卦，学到哪儿断到哪儿，这个东西就很神奇了，学到哪儿断到哪儿。有的时候你什么都不学，给你个盘面你也能断，只要你有法传，有传承，基本上就可以。然后你说我要学到，你当然你学的越多，你的这个感应头，我们称之感应头啊，这个头绪越多，感应的头绪越多，就跟你写小说一样，你读的书少你就写不出来噻，你越读的书越多，你越能写越能想。它这个感应是通过这个盘面的合纵连横整个给你的。首先盘开了之后先不要晕，先把亮的地方走一遍，这儿亮了，这儿亮了，这儿亮了，八门走一遍，然后找神将看一下，然后定定神，我想在哪个方面出段呢？这个时候要在心里过一下，我要在哪个方面出段，明白吧？不是你盯着盘子，满眼的那在那乱晃，那你永远晃不出东西来。我要在哪个方面出段？他的盘面会反映出他的情意取用，就这个人啊，什么样的情，什么样的意。再高手的时候就知道，就像你师傅就开始研究丑土地的问题了，他不再研究华师天的事，他就研究丑土地，他是怎么设置的？开始研究这个了，你问问滕大伟100%。到这个阶段就是，你来这个世界想干啥呢？你来找啥呢？从这个层面去分析了。所以说，人家他一说话就说到人卦主的心里去了，他就缺这个，他就说这个。最后断的准不准的无所谓了，就跟你聊聊天，我已经很享受了。只要我听到你说话就满足了，就这种程度。那他就是在更高维度上观。最高层次看看你， 不给你算。
那我光挂网了。
什么？
光挂网了。
光挂网。
下
面
速度网。
哦，光挂网。
然后师傅说鬼速亮了能解，
他鬼速亮了，
应该是没到时候吧。
鬼速亮了吗？子鬼解控网有隔绝有。
嗯，对，自
贵
三。
那就
没到时候，现在还是不行。
那不要紧，那飞鸟跌穴了，就是飞鸟跌穴了。王亮起来，子鬼亮起来，就是飞鸟跌穴局，巧的不能再巧。
就一把。
啊，巧的不能再巧，它是有格局的。
但是我还是感觉就是，我感觉可能是从小学习就不太好，就对这个学习这方面可能一直不知道是心理障碍问题，还是总觉得自己不行，不太够用。
啊，我们都这种感觉，都不太够用，都不太够用，没有一个人敢说在天堂路上是够用的，都这种感觉。这个在车上我还说呢，为了查一个冗余两个字儿，读了一本楚辞，把整个楚辞读完了就得俩字儿，永远不够用。正常的天罡顿这个，那谁那杨成伟一个歌曲一个音律搞了两年，这夏铁公更夸张，直接买了10000块钱古琴自己弹的。掌诀，第一步要进入。一定要喜欢在手上排掌，你看这是高人出去之后啊，什么掐指一算，这掐啥呢？实际上他掐就这些东西，什么从形同形那个形同合害呀、啊，这些东西。顺成这个口溜的背记啊，在掌上推的时候，和你背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在掌上听更直观，他谁和谁是怎么在哪个方位上，最后你要在相方数上更重要。
嗯，
掌。那到最后的时候，两只手伸出来的话，星宿就排完了。再往上的话，再去看的话，八门就在这手上。再来的话，齐，所有的60个家子不都在这儿吗？
嗯。
排完了吗？
嗯。
卦也排完了，爻位都落完了，就是用一个。我估计人家课室那代人没有盘子，哪有盘子？没盘子。
您不是说吗？课室就眼前。
对啊，他不一排，他已经写出来了吗？眼前布的，
拿个灯草一测就行了。
他那眼前360爻全布列，60卦全部都布列了，都演出来就在眼前，晃一晃，这哪个哪个？
跟电影那边一样，啪啪啪一扒拉就
完成了。
完成了。
过1万卦，又满1万卦，
是吧？像你师傅现在哪吒人都不演了。直接在心里面排排就是他了。那老五天纵之才，
他师傅哪有那功夫？
那你说这个，你说你说公平有啥？咱就说咱去那个去株洲，建军。
嗯。
你我，那个张局长，点评石立伟。咱就去那个株洲，我跟世祖打了一辈子交道吧，他也没说让我裸眼看一眼嘛。那下车1个小时，裸眼跟客室待了1个多小时。
真的，你说这说不了几句。
见了刘点评，对啊，刘点评还在呢，那就开始哭啊，哗哗。我说什么情况？
我搁车上我就奇怪，问我睡觉没？睡觉。
他以为他是自己在做梦呢。
嗯，
这次在那个见面喝酒的时候跟你们说，我偏得是吧？天天就这句话
是
吧？我偏得，你们不要跟我比，我偏得，是不是？大伟他都不服，我偏得，你们不要谁比我争。哎，你哪儿说理去？
也你先得，
你也蒙着我的是吧？
嗯。
你也蒙，他不止一次。
嗯。
我这辈子是一面没见着，一面没见着。
你是什么时候见的？昨天见。
我2次吧，3次。
拜师之前见一次。
嗯。拜师之后有一次疑惑，那时候刚开始学，觉得不知道学的是 是真东西还是说别的东西？就那天疑惑呢，睡觉就中了，我送了八个字：时不可得，得不可破。
我就得把记
住，
挺真正的，
写我的记手机上了。
你做梦就做诗词太厉害了。
我前天梦见歌诀了，上半夜是28宿与9州的对比，就是成篇的歌诀都全解了一遍。下半夜是
你赶紧写给我看看呀，
醒了就忘了。
哎呀，
白记受不了。
是什么歌诀来着？我跟你说的呢。
我说反说一套，我根本就记不住。
两篇歌诀，整整的两篇歌诀。
两篇歌诀，
梦里嘛。我现在有记
忆，梦里知道，
梦里
全知道。
下半夜是九系的什么对应的歌诀，就九个系的9种变法，全是歌诀，
受不了，
记不住。
哎，
我现在已经有进步了，我现在能够这样了，师傅，就是梦里出梦，能不能从梦里马上就醒过来记东西，就是拿手就行。但是这两次这两篇是
这么重要的不行了，
真是没记住。
上次睡觉时候带着梦录音机，
我曾经试过。
不是你那一句记不得啊？
在梦里可清楚了，就是怎么哪个星系怎么对的，哪个系怎么系数怎么。
那、肯定是我们缺的，100%。
就没见过那篇歌诀的，但是你一看啊，很熟，就是很熟悉，然后一篇一句一句的解的。
我就做那个嘛，就是咱们吃，就是炖鱼嘛，那个嘛，吃鱼去嘛。我说走，上那个有个地儿吃鱼，说你搁南边的墙上。画一个卦，画一个八卦，画团圆，你别上面，你画个横线在团圆上，你就搁上面写个镇字，就这么看啊。回去把镇字又跑那个卦里边去了，这你就这么看就行，别的
就
这个。
我也是经常师傅给讲课，有一次讲了梦里讲了4天，就梦里讲了4天，
梦里讲，你够累的，我操，还够累的。
对呀，一梦你都4天过
了，醒了就记不住。记点小东西。
我梦师傅讲课那是啥？一穿就穿一套黑衣服。
那个课时的那个九个系呢，太重要了。其实我真去就缺那个。
就是一页就是两篇歌诀。
对，他那个歌诀长不长啊？这个。
那个星宿的那个长，九个系的那个不是太长。真是记不住，我现在养成习惯了。我以往的时候吧，梦里东西记不住，现在练最近练的呢，能马上就出来。
马上起，
马上出来，然后就起就记，但是那两篇歌诀真是，就前两天真是一点都没记住，而且是一句一句解的。
一句。
太厉害了，这种东西早晚就潜意识里就挂多了，盘看多了，突然之间
就触发的。
对，经常睡觉梦里得句子就出
来了，
就行。
那他这梦古文那不得了啊，全诗词。
全诗词，他梦里。
那是厉害了。这厉害，
我梦根本不是诗词，我梦的就是现在门口
发出来，天天发出诗吗？现在，
全诗词。
哎，你发的是诗词梦的？
有些是睡梦中，比如想起事想通了，醒了就马上写。
反正没有就没办法。
你这是一日千里啊！
大伟也是课时教，八个门不列，告诉你从这边走啊。那你问问你师傅，课时还打过他呢，什么东西该学不会，一溜袖子走。我这辈子是最惨，真是最惨。我听着你们我都，妈的，没办法没招。一飞那个是很不得了。
大白天啊，那是
大白天
了不得。
就去嘛，往那个不是不让他那个去嘛，他在车里一会儿眯个头，他在前面一会儿摇着窗又开着。我说他那运车这不可能了，大伙儿嘛，我睡着没有？睡多少分钟了？说你睡5分钟也怎么到了？不对，我瞅那我以为着黄皮子，学心里话。我说完了，我说跑这个、你这边四川这边也有山，你家那边有山，把家山那个皮黄鼻子给我跑这个。
他那个
一山
比较两边了嘛，两边的肉一样怪怪的。
他后来给画了一个图，就看了一个背影。
回去过吗？
一个帽子。
我那正在画。
你那正在啊？他也蒙古。
就开始哭了。
梦里梦的是在浪中是吧？就在浪中梦做梦。
我是梦见过两回。
嗯。
两回都特别真。
嗯。
就看的都特别真。我那回是从浪中回来，做梦梦见那个就是也是看这些东西嘛，然后那六十甲子整个全从盘面上出来了。出来以后就面目特别狰狞，全都是瘦，你知道吗？各种
瘦。
然后我就一下吓醒了。
吓醒了。
真是吓
醒了。在哪儿啊？在哪儿？
这损失很大。这损失很大的，人家想教教你。
不是，我吓醒了，醒了以后又接着睡。
嗯。
回不去了。
就接着这梦又续。
啊，又续回去了。啊。连续续。
然后这个就是老爷子就出来了。
嗯、
老爷长啥样还记得吗？
记得，脑子里我现在说不清，我这话
真的话
快出来了，
快出来了，期待啊！这个，
而且我当时觉得是最有意思的是我第一次梦到他，
嗯，
我第一次梦到他呢，是因为我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我都要到寺院去做义工，
嗯，
因为我信佛教嘛，
嗯，
信佛教，结果礼拜五晚上做梦，
嗯，
就梦见我说明天有个人要去寺院做超度，你不准许上殿。
哦、
我就心思做梦嘛，而且我学佛弟子，
佛弟子，
我怎么会梦见道家的人？
嗯，
知道吧？第二天早上我就去了，我跟别的师兄弟，就是学佛子都叫师兄弟，
嗯、
我就跟别人说，
嗯、
我说昨晚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梦，
嗯，
是一个道家的人来，
对，就特别奇怪，而且谁谁谁要来做超度，
嗯，
就这个人呢，我就见过一次，在就是梦里之前见过他一次，
嗯。嗯
结果下午四点了，该关山门了吧？五点关山门嘛，四点才来了。
这是梦英了，
我一下头皮呜炸了，真的，因为那老爷子特别严厉的就跟我说，你绝对不允许上殿，如果你上殿后果自负，就跟我这么说的。
哦，
知道吧？
他说那么清楚是吗？
没敢上。
对，我就没敢上。后来别的师兄弟讲上一块儿，我说我不去，你们居然去。就说胆那么小，做个梦嘛不行。我说你们去吧，我走了，回家了。真的，
嗯，
那个我说就做超度那个人，那哥们儿挺惨的，那哥们儿能看到一些东西，你知道吗？他能看到一些东西，而且他呢，就是他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在那个西山那边干了一个空坟，
嗯，
就弄了一个空坟嘛，从那儿引过来的不是，而且就帮他那，就是帮他那几个哥们儿，就挖的那几个哥们儿，当年全出事儿了。
哦。这邪门了，
那太邪了。嗯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救了我了，就反正帮他那全出现去了。后来他给我打电话，去他们家，大晚上两点多给我打电话，说你过来吧，我害怕。他害怕，你知道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也觉得屋里边有东西，你知道吗？但我
就是那种感应是吧？
对，能感觉到有东西，你知道吗？然后我撞哪儿了？我们俩喝酒，就俩老头子在屋里喝酒。也害怕，真害怕呢，真的，那次老爷子就救了我，等于，我记得倍儿清楚，而且是四个逝者，有四个逝者。后来我现在才琢磨明白，我就最近才琢磨明白。
啊，四个逝者，
那就等于是就是什么，老爷子站的就是中宫。
啊，四个金刚磕不着的，四个逝者，
我现在不要弄这个话，我现在跟别人沟通这事儿呢，别人。那孩子也特聪明的
呀。那四个逝者长啥样还能记得吧？不行了。
那不太清楚，因为当时我就害怕，过害怕了，跟说实话。
不
行。因为老爷子说我，夸夸说我什么的。
嗯。
他这个渊源很深，他十几年前做的梦。
嚯！
他在浪中。
而且我去浪中，我很就是二十来年前我就去过，老爷子的坟我就去过。
哦。
我跟师傅也说了，就是二十多年前还有。有人教我奇门遁甲，我没学。我说学这玩意儿全神经病。
我老一大片。
而且学这个，真的，我二十多年前我没说，那老爷子非要有一个老爷子非要教我，就不学。真的。
嗯。
到最后现在是得了一套那个古书，想学吧，字儿都看不清。
啊。
然后我就在网上搜，就是搜师傅。
他这么个原因。
嗯，这个渊源
都有渊源，
因为那书看不了啊，
嗯，
看不了，我又想看，我上百度搜，哗，到最后搜师傅，
把师傅给搜着了，这就是那个书看不了，这儿有人讲，看出来了，
众生因缘不可思议啊，
嗯，
但是我做的梦特别清晰，老爷子就特别严厉的训斥我。
很瘦还是很瘦吧？
对，很瘦。
嗯。
就是白发，满头白发，白袍，就是但是一点皱纹都没有，脸上没有皱纹。
满头白发。
对，满头白发。
我梦的都穿白衣，瘦高个。
对。
我
梦的就瘦高个，但戴帽子。
戴帽。
那你们是梦？
胖子
是
谁呢？
那天我们去阆中的时候，蹭蹭是。
这俩人搁我门口给我收钱，
嗯、
我以为黑白无常呢。那个白的，他就搁那边。
我们去阆中的时候，去拜墓的时候
啊，
我不是和陈诚先去的嘛、
嗯。
那瘦的跟
陈诚是在墓墓的
十块钱，你跟
他
说。
两个桂花树嘛。
嗯。
桂花树他是亲眼
看
的。
那胖子过了，
我看
十块钱，跟我收钱。
我们俩站到一块儿嘛。
倒着。
他说一个老白衣服白胡老师坐的。
1978年，我那有啊，为了这个，我专门买一个奖券，我记着这个出生年月日了。七八年好像七月十一。
那老爷子就是挺瘦的，然后那什么。
19点。
就
十九分是35分，
而且是那种，
我在梦中把八字全
沙制的，
嗯，
排完以后我给他算完，
特别彪
说这八字谁跟他谁说的啊？排完以后我醒了以后，警方找万年历，就那八字。
嗯。
我警方买一个什么嘛？买那叫七星彩什么彩票啊？
嗯。
正好那八个字排着，跟我那个说跟那本书里夹着，我留着，我怕把这个忘了。七八年，我记得他是七八年。
你不说我吧？
不是，那个七八年是七月吗？你是七月，七月十一是七月多少？19:35好像是。那胖子穿黑衣服呢，戴帽子，穿白衣服你受不了，还
我带我去买帽子。
说了就吓
人。我以为黑白不长呢，但现在回头好像不应该是黑白不长。这就是挺长时间了。
现在我也理解了。
嗯。
这老爷子。从来我都一次没问过，他的意思很简单，
不需要，
嗯，
不允许你神秘化，那我要做梦的话神神叨叨的，
赶紧叫，
是吧？
但是那个陈诚师兄
是，我一次也没问过。
啊，对师傅，可能师兄他们跟红岩他们去阆中的时候，他们先去拜，可能师兄见着，
他是亲眼看到的，
嗯，
看到拜他都拜了半天，我说你干嘛？他说，
白胡老头。
白胡老人白衣服在坐着呢，我
看哥，哎，真的，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挺那什么，而且咱们要是看都是一样，真的就是白衣服，白胡子。
所以刚刚不说白衣服白胡子，我才说的。
没中。
那陈
诚真
的，陈诚你看我看不到，
我梦没有胡子。
你梦没有？我梦是有胡子。
有胡子没有？
有胡子，然后但是那个头发也
白
那种，然后特飘，特飘逸那种感觉。
脸上有棱角。
对，是有棱角。
哎，你说陈诚，
特有棱角
的，陈诚也厉害，能看到。
我跟人学中医学了好多年。
陈诚的飞针不知练怎么样了。
那会儿不扎我满脸是血吗？没看。
我也是，他给我弄的时候，然后。
那你那都不用画，那白瞎的。
我飙出去。
我跟赵志雄说，我说整南京让你划了划。
这个克氏哥目前来讲的话，你们认为三问的高度怎么样？
很高了，直指核心了已经。
三问的高度，通篇格局当中，三问和论观这两篇格局，可挖的东西太多了。这两篇格局写一部《洪荒巨著》够了。古人也真厉害啊，像他这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观点啊，人家就
几
句话嘛，
几个字，
这是
那
不得了。
地通，他对不对？咱
中秋鱼恋明月
啊，就这一句，那不是多少东西呢？
嗯，
是吧？
你说这古人真厉害，你要说我们要就按照现代文的话，要想写一篇这样的论文，那你说得啊，就搞多少复杂的东西啊，对吧？他就。几句话完事儿，
很深厚。它一个字后面的含义就已经很多了。
中秋是啥时候？中秋8月15。
嗯，
8月15啥节气？咱们盘上是太阴太阳。
嗯，
在这儿。太阳。
秋分。
嗯。
天的。
那个。
8月15就是。
秋分。
啊？秋分几月？
是第。这第三轮吗？
中秋是8月15。
你那个局势什么的，这个九宫排版还能还、
那个、
还行吗？还行吗？
行、
啊。嗯，也行。
没飞我飞星会，排局会，棋局什么的，知道。
那也算是棋门高手。
季节我也知道。
那棋算棋门高手。那你现在，你现在你坐在这儿的话，那现在你就传统棋门到你这儿的话就完了。你说来来来，我教你，我告诉你这局是怎么排的，懵了。他们100%要死记硬背的。
嗯。
你说你这个，我告诉你不对。懵了，那也可以了，也算成名成家了，慢慢来，也可以。
飞星我知道的。
问题是在哪里呢？你千万不要跟咱们体系内的人比，那没头没完。
我就感觉我什么都不会啊。
就撇个一样，让他去背去，勾背完背了，太吓人了。
师傅，那你看小猪接下来他开始学的话，从怎么开始？我这边需要怎么配合？
格局。背过去，
都可以开窍
对
不
三个格局，三个格局啊，5000元堆过去，普通就给他砸过去了，
那就慢慢消化了，慢慢吃，
你给砸过去，所有的格局给他往上一堆，那去消化，
行没问题，
不消化怎么办？
肯定得求
师傅，头条的那个
头条里面那个有200多个视频，所以你从最早开始学起，笔记都做好。
您看我这个
这200多个
打头山了，打头山这个包装后面那个盒儿，就一手提子打头山里边那个盒儿，都是千对离阵、前场跟坤那种。
大姐再来一遍。
巽坎跟坤。
那就够你半年多
的。
真是。真是。
他们有的时候就
玩
的
这
个就好。
他玩的这套。
嗯。
玩的这个。
不是这个。
下边
的。
下边
的这个。
我们可以出一套
连山西，
对，设想一下，
出一套丛山系，那就厉害了。
尖山，
丛山、尖山、滚山、前山、浅山、裂山，是不是啊？
是。
然后这个来一个这个藏器，
嗯，
是吧？龟器，
嗯，玉器、珍器、
珍器，是吧？
连山龟藏，
那来一个器系。五脏跟全齐了，
那
而无尽的文化创意，没错没错。你这也是一卦呀？
嗯。
这也是一卦呀？
哪个？
这个。
一二三，怎么？那是按数啊，还是按？
巽卦吗？
嗯，是。
巽卦。
对啊，两个阳爻上面一个阴爻吗？
哦，你把那看成是阳爻。
啊，
对，对，
对吧？阴爻。
嗯，
巽卦怎么？
对
卦。对
卦。
对
卦。
啊，对。
嗯，
对
上。
对上去。
坤卦了，没动。
巽卦，都是木的。
嗯。
对卦，
巽卦变对卦，
嗯，
哎，刚才出卦了，已经两卦出来了，
对呀、啊，顺便对、啊，
这是主卦，那是从那是客卦，
你
是不是
客人弄的吗？
嗯，
对，
是不是对卦？
对卦，
风沙龙福嘛，
对，
对卦，人师傅说顺，观察角度不相同，
对，
这个卦就按顺，完最后看对，那就风沙龙福了，
对啊，
对。
看 看哪个都能出冠哈、啊。
先为心嘛。
哎，师傅，这个你比如说像之前他们，我看那个按数字说出卦的那个，
嗯，不靠谱，
不靠谱啊。
那你不能说这不也不能说不靠谱，就是这些东西得达到很高很高的高深的境界了。
嗯，
就是说他需要心物一体的时候，你怎么来怎么行。就、
嗯、
比方说 F2、F2、F22，就他怎么玩都行，因为他的加速度，他发动机都很 OK， 明白吧？你说你个歼八，你想搞这个搞那个，臣妾做不到啊。
做不到，
是不是啊？
嗯。
你比方说，我现在我想隐身或者怎么，全都能做到，高度在那，发动机它也做得到。比方说，你说你现在你想学个搞个梅花易数，古人梅花术有很高很高的时候，像邵雍这种人。
那最难的是就是梅花，
对吧？那你说
才简单化。
你说这个，我去搞个梅花易数，你去搞试试，十卦九卦十有什么意思嘞？那你再这个你算准的话，我也不承认呢，你蒙的，你懂吧？你再给我来一个，我看马上你说再给我来一个，给我看看，你没底了吧？
嗯。
你像那个滕大伟这种的话，他不怕你叫好，我再给你开花就再给你开花，开花再准，你怎么说？
嗯。
这就不一样了。那大伟在大伟这边的话，不失啊，他就厉害了呗。你不是说你今天准，明天不准，但这个几率问题，还是我说那句话。一个坏的手表一天能对两次，是不是？早上12点，晚上12点，总损了，不能叫死断。你学这个东西，学奇门遁甲，还是要夯实基础，不能求快，不能求捷径，哪有什么捷径呢？然后最后你搞这个搞一下，搞那个搞一下，最后把自己就搞废了，搞废了。
嗯、
我学八字，嫌奇门遁甲太慢了，我学八字。哎，我八字批的好像也行。过两天我想学学梅花易，我搞两天好像也行，最后搞来搞去八字你也学不了，梅花易也学不了，然后呢就是你想拿两本书，比方说我想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韦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林的写的那些东西，你去搞一搞，没有师传，没有法成，根本就没有用。这种东西是看几本书能学会得了的吗？你得多什么才能啊。就像我们的那个九宫的这个局法，
嗯，
排的天地人九宫局法，
嗯，
我要不点的话，你一辈子也不知道，你不可能知道是怎么个排法，你还得永远就是在这背记，然后你教你的弟子永远就是来，
背
啊，196369285174，就这点事儿呗，
嗯，
那你就不叫传承，你传不了，
对，
他在书市面上任何一本书能写吗？会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吗？
不可能，
傻了他，没有意义，浪费时间。做学问就是踏踏实实的，一滴眼一滴，从课诗歌开始，课诗歌上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开始深挖深研究，没有一个甲本，把这有一点点吃，一天一得，一点点累积起来，哪一天就突然就爆了，就一下子就明白了。佛家有一个谁讲的一个事儿，是叫什么呀？叫什么山呢？
寒山大师，
好像是吧？他问，有一个不服，说有顿悟是吧？他不服，
看了经书就去了那个吗？
啊，不服这个，那找刺儿是吧？负着气去的，就要跟那个好像这个山叫寒山，要跟他理论理论。寒山大师也不见，把他扔在一边也不见。到了晚上了，也不给他掌灯。就黑乎乎到处都是摸，感觉怠慢他了。然后这时候敲门进来了，俩人摸黑说就质问他，黑两谁也看不到谁，就质问说你说能顿悟纯是胡扯，就是我怎么怎么地。然后寒山也不吱声，等他数落完了气儿平了，寒山突然之间把火石点亮，一下子把那个灯给点亮，一下全部照亮全部通，然后把这灯放在这，寒山就走。第二天就下山了，知道了，嗯，真能顿，因为照亮的时候就是一瞬间，就只要你一点亮，所有东西全照了。但是首先你得把屋子全部都建好了，要不然亮了也是白壁，空的， 四面白墙没家具，亮了能咋的？可以的，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呢，凡事还有数，有的人呢早通道，今日为主，昨日主来今日客，一定要记住。先胖的呢也不叫胖，后胖的呢，对，不好说。就像大伟哪天说不定就被拍案上了，分分钟的事儿，说拍就拍了，是吧？分分钟的事儿。这哪天丫头一爆发，那天罡论他最猛，各领风骚数百年嘛，受尽了。
反正太吓人。
我也不
在天津的，
不知道，我看一看，我想哭。
天津的大爷，
柯志哥，
哎呦，
大姨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看看。
低调的时候，心理装扮高一点
可以。
那你感比较强，应该就像那种，哎，看完了之后那种情怀或者是什么。
然后还有就是比较邪门的。
嗯。
就这东西看完了以后再找不着了。看第二遍找着了。
啊，对，这种可能这种性格，所以说要做笔记才。瞬间就没了，所以说要做笔记。
我就没做笔记的毛病，我也没抄的毛病，我就是懒嘛。
嗯。
就看完了再第二回再看就没有。
所以说我发了每个人传承笔记，这个很重要。我怕你们不做笔记，发你们是笔记，写个只言片语。最后，因为啊，克师这个他这个道啊，就这次抢山。
嗯。
就非常邪门。
嗯。
说莫道我道太痴狂。
嗯，
说什么理呀、啊，什么义呀、啊，是吧？
对，
不要跟我谈，莫道，直到我道。
每天我都
我
道，气得都。我道非道，
真的。
我
道非道，非常道。
对。
乃是山海抢字号。
太厉害了。
太刺痛。
一开始我。
穷了小子乱阴语，一山千秋
还无语。
一开始我觉得
服气
了，这么多字呢，对吧？
我后来看见这个我就服气了，我再也不生气了。
累你累你累你
我再也不生气了。你看给我气的开了车就哭。
我
什么玩意儿，
给我也气够呛，没让我在群里边说吗？
我说什么玩意儿，一件好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那要求肯定。
反正就好事儿。我开车。
我说有人。
那要求肯定过分了。
对。
我口音。
对。
我的口音重了也不行。我就在旁边我就笑，我说行，你这个再你再难听的我都能接受，你别说你把我的字号封了我都认。
但是我看了歌曲之后我就心安了。
我们是没看到歌曲当时。
不，我也是后来、就是、
我当时我就
可以、啊、我心
人气嘛、啊、做人气
人气好啊，我哽咽了，
这才是来了我们的1%。
是吗？
坐
待会儿，拿豆子。
坐一会儿，
坐。
我们的人来一半的话，能把丫头这个车都得裹起
来，
能不能？
塞满
，塞满，塞满也不够。
塞满肯定得
塞
满。塞
满也不够，塞满得摞二层。
得摞二层。
你师傅一来，给你带台去了。
师傅，师兄师弟们。
啊。
还有
下一辈儿的，
还有下一辈儿的，下一辈儿怎么说？人家这
师
傅在里，
师侄。
嗯，对，
听听你们。
那这个，这个，你们看是过不过分、啊？然后说，
我
口音跟我冲的也不行。
我当时在群里边，我说我就姓孟，我说如果我们姓孟的都按你这来了，把孙子不骂死我们？
管理受不了了，那行，你给我一个
是吧？
一个标准，
没
我需要卡他
们，
但
是
师傅不再放话了，我就没法接了。
莫道我道太痴狂了，
我觉得太过分了，那天你知道吗？
抢山抢了我三天三夜，
所以可是啥都
知道，主动燃斗旗，斗在府中气，本是同根生，相接何太急，我们发了就。
那山抢的不像样，
我觉得太过分了，你知道吗？
我是几天缓不过劲儿了，后来我才跟师傅说，师傅说给你看一段吧，啊，心安了，是。
我当时心思，我说我
从了小子惯阴语，我说这厉害，我这可
是厉害。因为我当时没有，我说大家来呗，随便来，
师傅
最后来，我想的就是，就后来看这架势不对了，
抢到什么程度？这不是真是一山抢来一山还、啊、哎呦我的，那抢来抢去，一个关龙，抢了多少遍？
嗯，
抢到手了，他又不要了，又放出来了。放出来，别人抢完了，别人抢完了这个，他就把他的已经抢了就给放了。
嗯，
最后他还要要回来，要回来那就谁抢先又要回来。
是，
那么他的那个山又放掉了，抢到关龙那个人的他的山又放掉了。
是，
那么他要把他原来的他的山又抢回来。他的山已经被别人抢了、
嗯、
那别人都还要放回来，哎呀这连锁。
哎，您看我这个没怎么，是不
是
抢？
你是
官人
，官人没人给你抢，
没人抢，就打刷完了以后就定了，没有人动，
官人
没有人动，
几个字号抢的比较关关、
嗯、
关关
没人
抢，有人抢，
有人抢啊，
一个抢观察的官吗？不是，
关
我当官的官、
哦、
谁叫的、
啊、那不行，那被封了。后来搞来搞去，刚开始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这个山号该怎么定、
嗯。
最后搞来搞去才明白，哎呀，
四百一十个音
，就这点山抢完完事儿，才事情落定之后一回复才明白。
坚决和时有消息是吧？
啊，
坚决有
时候从后
觉。
哇塞，真是坚决
和
从后觉，
真
是才明白。
它这里面的古音是怎么来的？
古音。过去的古音也有，古音你们有谁有黄鸡精是什么？
他广古音是二
黄鸡精是我这有点没摆。
有吗？
有
黄鸡精是吗？
没摆，我现在暂时找不着，在这儿。
在书里面吗？
就说没有。
书里面后来书里面这么厚的那个带圆圈的，
嗯，
全是音。
哦。
啊，全是音啊。
黄鸡精是。
就是一个圆圈，一个红，一个空白的，一个实心的，一个白空白，一个实心的，上面写着很多很多的汉字，那全是音。古时候的音，古时候的这个音节字典，古时候有古时候的方拼法。
是
黄鸡精是。
我这有，但我不知道放
哪儿。圆圈和实心的
还有古筝，
他个人的古筝不一样了。
对，他最后做落实下来就是平仄。
平仄。
对，平仄。
我这还讲，我说
就是按平仄。
不，平仄去，
知道吧？
入
是
平仄去四个一样的，我们一二三四。
现在没有入什么？
这个古时候它还是这么分的。比方说，我们可以入
介于三和。
比方说，我们可以举几个汉字吗？
南方的
山
方言里面有，
山
里没有
山。
三
对不对？山三，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古人一定是有音阶的，有没有？那么在最初的时候，古人，尤其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古汉语啊，它的这个音阶，我们叫做音调啊，在最早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这个，在孔子时代的时候，他讲礼仪的时候，在讲礼乐的时候，这个乐就已经出来了，就已经形成很严密的一个传统。
嗯。
十二黄钟就已经排完了。
能测下去，往上没写一下东西。
擦不下去。
啊？那就留了，管他了。
二十四音，那古代的发音讲话的也不丰富、啊。
平仄，平仄。
古代的二十四个音不是你那个想法，不是，比方说，比方说中这个古人的这个整个的古语的这个变化，就是古代这个语言的变化，音阶的变化，到传承到现在，发声啊，我们没有变化，就是你不要认为说。我们的音阶音调在变化，我们的声带啊，从进化完以后啊，就掌握语言以后啊，一直到现在是没有变化的。对于人类来讲的话，几千年沧海一粟，太短暂了。最后我们抢完就是409音呗，没了。现在再抢一山的话难了吧，我们的好山都抢完了，还有吗？
杨政委没抢上，
还没抢
呢，
还没抢呢，
你还没动手呢，
还没抢呢。
我那个
不一点一点给你发给你了吗？你选谁就行了。
我还没选呢，我先看大家先。
你就是第409。
那个关仓有人抢吗？
啊，还没有。
关什么？
我看一眼手机里。
有
关仓有吗？
好像是有吧，那阵抢的，有人发，好多字都有人发过。
我看看啊。
今天我看丫头这边写的这什么蓝仓
补
偿，关仓其实挺不错的。
关仓还
关蓝有人抢了。
关蓝，那我
关
仓。
关蓝有人，你不关
蓝？你都关
蓝
了，
跟他换呀，真是。
陈伟阳
啊，
你叫关仓，
关仓吧，
姓杨还不叫关仓，
关爪子呢？
没有关卷。
狮子，狮子刺了你还不要，要跟我们有都要。凄凉。
关准没人抢吧？没人抢。
我想要关准，就是。
哎，你们多呢？之前抢那个。
没有，我本来要狮子不刺了，我就关征
你，马上
就
是。
哪个？
关征被谁抢啊？
仓仓这个音有吧？应该。
本来一开始没事儿。对吧，
啊，后来给弄没了，
给乱了嘛。
对，
关
准
了，
仓
有了，仓
有
了，
仓有了。
你是哪个？快关准是吧？
我想要关准。不知道可不可以？
你关谷不得了吗？
有人抢啊！
关谷也有。
抢早抢，像这种字早抢过。
是吗？简单的都不是。
早抢。
来点冷门。
准没有。
没有。
我当时
我说我要关门去了，师傅说你再叫不响，还没干呢就关门了。
关准。我觉得。
那抢山建山号是你的事，你问我干啥呀？
其中有一个准吧，就是
度量衡，
准不准的这个准，
关准。你这个发音
是发
准，
不不不，山号姿势体大，
就是
受不了。
当
然
是
刺刺猬关征，我挺喜欢。没有了，我就
好像准没有了，
这抓不到了。
自然的，
没有是吧？
你们抢山
没
人在吧？
那我觉得那
你们还没来吧？
行，
我们十五个人还抢呢。
你们十五人抢了。
但是我俩没抢，我俩就自己起了。
叫啥？
我叫郑回，他叫郑思，他是司马的司，我是颜回的回。
哦，
我的不是你，
你
李
子，
啊，你们的海号是郑啊？
海号名字，
他海号是郑。
师傅，那我关门这个，那他的名字怎么取的？
他叫海。
你自由你起啊，你海字自己来啊。
我不是我蒙字啊。
那你就蒙上他，那是他按
你不取好吗？是你赐的名。
那你就按你孩子的话，你就按蒙来。
对。
蒙按蒙来的话，那你不用抢，四百一十给你随便来。
四老大。
不是，四百一给你随便来。
今天这定一个，那师傅断一下。
啊，就是山下面那个海，海又是四百一。
您之前那个。
不。
代表字。
具有四百一。
蒙有四百。那他蒙字在前面吧？
不是这关，不是这关，蒙肯定在前面。
就是蒙什么蒙什么。
对。那个赵国大将，
你认心里认
不？秦国大将，
蒙恬啊，
蒙恬，
拱手，我就跟你闪开。
对，多厉害，走后门了还是？
没走后门，记得群说的。
叫关准了。
都有什么字？
啊？
四百一十。
准了吗？
还可以能听后门
啊？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你收师傅，你师傅收满四百，你四百零九个。但是很多字呢，他用不了的，比方说死字，没人用，是吧？这个音他肯定不要了，达不到四百零九，他就。他这一卖就完事儿了，就结束了，包括你自己也是，嗯，你也是，就这，但你两口子占便宜，你两口子说可以收八百人，
嗯，
你两口子占便宜，
率领的，
然后两口子那挂数还够，两万挂是吧？
嗯、
大伟都快完事儿了，他按他这个趋势的话，五年那就好，淡季了，两千多，
谁？我还没开始，
大伟两千挂了，
两千挂太快了。
哎，
我们只能开
浙江多长时间就
两千
挂？这一总共一万挂。
还是怎么说？比如说同一个人，我这次给他开一个，下次过两天再给他看，这算两万。
你用盘开就不行。
啊？
一个盘算一万不就？
啊。
比方说，你去点击那个我们的官网的阴阳鱼，它转动了，这就算了。
那当然已经做好盘了，已经存。
那你就可以。
那
可以。
那就不算了。
对，所以说我们要有实体盘，你一定要做盘把它做出来。
那个，
你教我开盘的时候，
浪费了吧？
不是，最后那个盘就拍不上了，我们等着那个咱们什么时候那个官网上再有活盘，
顺便
赶紧。
命盘结束了，你只能等
运，
等运盘。
师傅说点了那个。
你俩最近在合计自己做。
不，成本太高了。那你这样，我们可以再增加几个，因为他现在的这个工艺啊，他这个标长也受不了。你自己做的话，他已经做完了，他有排版容易排完了，我们做的成本也很高了。你自己做的话，一千块钱也下不来，你下不来。
我发的发传错的是不是？
里边
怎么
谈的这样？
是
里边。
现在是出啥，我们俩立刻就下手。
那你算聪明。